开始哈，弟兄姊妹们，早安。
早安。
现在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星期天的早晨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你面前恭读您的话语。愿您的圣灵跟我们同在，把我们心灵打开啊，指导我们怎么样来学好这个先知书啊，耶利米书啊，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学习理解您的旨意，能够得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先来攻读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的要求是每次要读完10章啊，要参加测验。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耶利米书这一部分的金句。我来读一遍啊，因为这个金句是有点节选，没有全部。啊，31章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然后还是31章31节的前一部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耶利米第一次提到这个新约啊，也是整个圣经第一次提到新约。33节后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说新约的内容啊，新约的方法，内容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新约的方法是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啊，33节的后半，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我们信了神以后，信主以后，我们会得到的福分啊。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耶利米书25章到34章，也就是这个星期大家读的这个圣经10章啊。那么耶利米书的年代，上次我们曾经说过了啊，是627年到580年。这个呢，耶利米奉召做先知。实际耶利米出生的日期呢要更早，可能是公元前这个650年，所以呢，实际他是得寿70多年，是吧？70年。然后当时还有啊，在同时代的先知应该还有西班牙和哈巴谷，在他们之前的100年，在耶利米之前的100年，还有尼加。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提到这几位。然后耶利米书，我们上回说过了分段，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部分，是对犹大所说的话，也是对犹大的审判和对他们回归的应许。这个部分的内容，今天这个内容应该是耶利米书的中心内容啊，是主题。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耶利米传讲的信息1到7，今天我们会讲8到14啊，还有7个信息。好，下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这个耶利米书20章。那么这一章的这个标题呢是“从早起来与没有听从”。什么叫从早起来啊？什么叫没有听从呢？就是神从早起来就在呼召这个，劝解以色列人，让他们归回啊，让他们听话，让他们听神的话。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听从。好，我们来说这一章这个内容的背景。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啊，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年月啊。那么是哪一年呢？实际就是主前的605年，这一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年， 为什么呢？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元年，也就是他和埃及打仗啊。那么呢，他把埃及打败，结果呢，尼布甲尼撒当了巴比伦的王，然后他很快的就率领军队呢，打到耶路撒冷，把约雅敬给复活了，把他押解到了这个巴比伦。啊，但是很快呢就把他放回来，继续让他做王啊，这是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边，先知耶利米呢就得到了神的信息啊，反复的告诉大家这样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对你们传说，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那么这里有一个讲法啊，什么叫从早起来，并不是说耶利米早晨起来就给他们讲这个神的话，而是怎么呢？耶利米的意思就是他一直在讲，这么些年，多少年呢？耶利米是627年开始奉呼召当先知，一直到605年，主前605年，23年，他一直在讲。这叫从早起来，为什么呢？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习惯。我从早起来就跟你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一直在说啊，一直在说。可是你们一直都没有听啊。他说，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哪些先知啊？就刚才我们说的西班牙啊、阿巴古啊，还有谁呢？更早的先知还有弥迦，是吧？甚至还有别的先知啊，还有别的先知，很多的先知差遣了众先知到你们这儿来，可是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没有听，根本就是没有听。先知告诉他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啊，离开所做的恶，然后神会应许他们，那么你们就可以不用离开这个你们迦南地了，你们先祖的这个土地啊，我赐给你们的。”啊，可以直到永远，但是可惜他们没听，没听了以后怎么样？我们看到第7节，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做的，惹我发怒。那么他们做了什么事呢？拜假神，还做了很多很多的恶事，甚至还有人烧死自己的儿女啊，拜假神拜到这种程度啊，然后呢，压迫这个孤寡老人，压迫里面的弱者。让别人当自己的奴隶，也不听神的话。到了7年以后，应该放人家，他都不放。所以他们实际是在什么呢？陷害自己。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被盗。那么这样呢，神就来宣判啊！你们不听我的话，那么你就会受到惩罚。以色列人说：“神呐、啊，就算我们错了，你怎么也派个人来告诉我们我们错了？你提醒我们呢？”神回答说：“从你们先祖那个时候起，我一直都差遣众人到你们那儿去，从每日从早起来就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在第7章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是吧？第7章的25节，神就已经说过了啊，就是很早很早，甚至于更早，我们在出埃及记在什么里边，我们早就已经看到，是吧？神一直在告诉他们。在过去，在生命记，在什么里边，我们已经看到神甚至于告诉他们：“我给你们律法，你们不遵守的话，你们会怎么样？会受到惩罚，是吧？”我们早就知道啊。那么神呢，果真这个惩罚要临到他们了。实际这个主前605年这一年，约雅敬被掳的时候，当时这个圣殿里边的很多的金银财宝怎么样？也被掳啊，还有一些特别有名的人呢，也被掳啊，所以当时这个已经第一次，这个是神的惩罚已经临到。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是也改了呢？就会听了呢？没有，还是没有听啊。神像一位这个父亲一样的来召唤啊，用他自己的爱，就从早起来，这个表示神对大家的爱啊，对以色列人的爱，但是儿女们还是悖逆。那没办法，被虐的儿女，那神肯定要惩罚，要管教，是吧？不管教，那么就完全被虐，是吧？ 一连串的拒绝以后，神的审判终于临到，但是神仍然把恩慈告诉大家，啊，就你们辜负了主了，那么会灭亡，但是呢，也会有拯救。70年，啊，神在这里说70年，啊，25章的第11节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那么70年满了以后怎么样呢？12节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里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去啊，服侍巴比伦王70年，到时候我惩罚他们。这个是一个应许啊，这个是应许。但是有了这个应许以后，以色列人听了没有呢？仍然没有听啊，仍然没有听。尽管神爱我们的方式就是发出呼唤，叫我们不要偏心己路，不要离开自己的神，对吧？但是呢，苦口婆心的呼唤并没有换来这个以色列人的听啊。我们这里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个听起来很好的一句话，但是呢，他们还是听逆耳啊？为什么呢？说我要惩罚你们了，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儿女不听从啊！我们当父母的就知道，我们的儿女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也惩罚他们啊。结果呢，批评他们不听啊，你怎么说怎么不听，这个时候父母就会很难过，很难过，对吧？那么神也很难过。最后怎么样呢？我们不得不要惩罚。我们知道家长有时候把孩子说你啊，跑到小屋子去关一会儿，哈哈，那我们家长心痛啊，为什么呢？把孩子关在里面，家长心里难受。可是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不会不罚啊。你有罪，那么神就会罚。所以呢，是以色列人付上了代价。我们知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这是我们中国的俗话。但是有一句话叫"不听神的话，吃亏在终身"。一辈子我们都吃亏了，是吧？这个以色列人，你看都不止一辈子了哈，被掳70年，回归以后听话不听话，以色列人个倒霉，以色列人回归以后还是不听话，是不是这样？他仍然是那个时不时的就会被撵，是不是被撵？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居然把主耶稣给处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被撵实在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但是神仍然是爱他。25章的7节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对吧？然后第9节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哈，我必招北方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民。什么时候这个尼布加尼撒做了神的仆人？尼布加尼撒不是以色列人吧？他是巴比伦的王。那么他信耶和华吗？他要信耶和华就不打以色列了。他根本就不信，是吧？是个信假神的，而且是那个以色列的死敌，对吧？他要来灭了以色列。那为什么神把他叫做仆人呢？实际是神要用他做工具，是吧？来惩罚以色列人。那么我们要知道，神用谁来惩罚？这是神的主权。尽管那个尼布加尼撒并不信主啊，不信神，那么呢，神照样要用他。这里说他是神的仆人，这个意思就是这段时间我用他了，但过一段时间以后，神还是要惩罚他啊。耶利米说："这地必然全然荒凉，就是70年以后啊，就要全然荒凉啊。巴比伦王，大家要服侍这个巴比伦王70年，所以以色列人一定要听这个听从啊！但是呢，当这个耶利米这样子来告诉大家的时候，非常遗憾的是，大家说耶利米你背叛了我们，为什么呢？你要鼓励我们投降，你让我们投降我们的敌人。尼布加尼撒已经打到这个耶路撒冷来了，结果你让我们投降去。想想这个耶利米当时，上一回我问问大家，如果我们中国现在说你，你跟日本好一点吧，我们好多人回答不行，是不是不行啊？我们想想耶利米当时的情况， 真的是啊，但是神要他说，他就说。先知的使命是什么？传神的话，对吧？一点都不打折扣，神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但是先知的任务是什么？是挽回百姓，是用神的话来召回百姓，让他们悔改，是这样的吧？并不是说要惩罚他，谁来惩罚呢？不是先知来惩罚，神来惩罚啊。好，然后第25章里边有第八天信息，就是被。70年，那么这个七十年从哪到哪是70年呢？说被掳，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次被掳是主前605年，那么到什么时候呢？是到538年，一直要到波斯王古列。上一次在那个以赛亚书里边我们就知道是吧？波斯王古列是神安排的，是吧？是让他怎么样呢？一定会把以色列人召回。那么他一当王了以后，第一道指令让以色列人回归，是吧？所以这个时间是多少年呢？这里写的是605到58，538年主前啊，时间是67年。如果你们掰着手指头算的话，不是67年。这个算法反正不太清楚的，从几年到几年这个算法。永远都算不清楚啊，实际可能要67年多，不到68年那个样子。但是呢，大约70年，那么呢，就是70年啊。被掳70年这个算法，实际是一个整数了，是大约的被掳了70年。这里边25章有一个26节，到51章了以后，你们还会看见有一个叫四杀客。如果你们现在在圣经里边看。耶利米书的25章26节有一个字叫示沙客，然后后面有个括号说这个示沙客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啊，就是巴比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说这个示沙客就是巴比伦的一个别名啊，但是呢，也有的说法这个是呢希伯来文的密码。那么希伯来文呢文字呢它倒过来写。把这个文字写颠倒了，把这个巴比伦颠倒过来，就变成了示沙克。那么这个是希伯来文密码，因为他当时写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这个呢，有一点小小的意思哈。实际还有一点，他不是说巴比伦，他是说巴别。我那么猜想，当时我们在学以前的，我们见过巴别塔吧？在创世纪里边是吧？是不是就在那个地方啊？还可能就是巴别伦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第26章啊，刚才第25章主要是什么？是先知传神的话语来呼召大家，一定要听神的话，对吧？可是他们不听。然后呢，有个惩罚，那是神还是说70年回归啊？好，第26章我们来说这个第9篇信息，圣殿将如示罗。第26章，这个一开始神就宣布了做先知啊，做先知的责任就是忠于神的原话，劝人悔改，也就是说要挽回百姓啊。然后呢，不听就有惩罚。我刚才说了吧，这个惩罚是谁惩罚？绝对不是先知来惩罚，是神来惩罚。先知不可能惩罚大家，是吧？啊，先知就是传神的话，然后劝人悔改，不听神就会来惩罚。那么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已经临到了这个先知，那么先知就来说，说你站在这个耶和华殿的院内，对众人说啊，一个字都不可删减啊，个人要离开恶道。如果听从的话，那么就好了，是吧？不听的话怎么样呢？不听就会有灾祸啊！如果你们听了呢，神就会后悔。那么上次我们说，实际不是后悔的，神有另外一个，是吧？有两种方案，一种你听，一种你不听。如果你不听，惩罚就会临到啊。那么这里说，你们如果不听的话，我就必死这殿如示罗。那么怎么回事呢？圣殿是示罗，示罗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示罗是当初那个会幕的所在地，是吧？是在北国，北国那个把会幕刚刚那个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在示罗那里建了一个会幕，那么呢，大家都要到示罗去朝拜，是吧？去敬拜神那个地方。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约柜是放在那个示罗的会幕里面，帐幕里面，结果呢，被腓力斯人掳了去，对吧？所以示罗那个地方曾经遭过一次灾难，就是被腓力斯人占领，然后把约柜给人偷走了，抢走了。这还不算。北国是在哪一年灭掉的？被亚述灭掉的是吧？主前727年就被灭掉了，720几年啊就被灭掉了。那么示罗那个地方呢，遭了毁灭。好，所以现在说我必使这殿如示罗，那么意思就是说圣殿也被毁灭，会毁灭，像示罗一样，像北国一样的毁灭，南国也会被灭亡。哇，这个老百姓一听，你必要死。大家都一起来，这个抓住耶利米说要处死他，你不死还行吗？因为你要让我们这里变成荒场。他以为是先知要让这个地方变成荒场了。这些先知说的是神的话，但是这些国民是不听的，然后还要喊这个先知要先知死。这个耶利米什么反应啊？耶利米就是两个反应啊。第一个是对神的话，我坚持，神要我这样说，对吧？神说的是什么呢？要你们改正，不是要我改正，要你们改正，是吧？要听从耶和华神的话。那么呢，他就不再将这个灾祸呢降到你们身上。然后还有一个是对自己反应，你们说要杀了我，那你们愿意怎么样行，你们去行吧。但是有一点，我是无罪的，并不是我要把这个地方灭了，你们要杀了我，那么这个责任怎么样呢？罪孽就临到你们头上了，那神会惩罚你。哎，结果这个马上这些先知里边有人听到这个话了以后，再来说，摩撒人弥迦曾经说过这个话，对谁呢？对西底家说过这个话，耶路撒冷这里会被毁灭。100年前，先知弥迦就已经把神的话传给了西底家，说这个地方会被毁灭。那么西底家听了这个以后也很生气，结果呢？并没有把弥迦拿来处分，啊，也没有抓住他，也没有杀他，为什么呢？人家说了，既然你说的是神的话，那这是神告诫我们，对吧？哎，西底家是好王了，他是听神的话了。那么这个时候，别人拿来说，那我们也不能处分这个处罚这个耶利米，但是呢，不听啊，很多人不听。有另外一位先知叫乌利亚，他也这么说。同时期的先知啊，派了很多先知来说，对吧？结果他们乌利亚说完了以后，也是一样，你必须得死。乌利亚一听害怕了，他逃跑，逃跑到哪里呢？逃跑到埃及，结果派人追杀这个乌利亚，一直追到埃及，结果被杀了啊，被杀了，非常非常的遗憾。这个约雅敬很能坏，是吧？然后抛尸在哪里？抛尸在基伦谷。哎，上一次我们讲过基伦谷啊，平民的坟场，焚烧那个尸体的地方，结果把他给扔在那里。哎，最后神说什么？你会得到报应，约雅敬你会报应，你杀了乌利亚，那么最后你会像埋驴一样，你也会被扔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外啊，这个惩罚很快就会来临。但是可以说，百姓是不放过耶利米的。因为他们把乌利亚杀了，他们就想，哎，结果有一个沙番的儿子亚希干，他出来保护耶利米，把耶利米给藏起来了。那个亚希干是什么人呢？沙番的儿子只讲了这一句，沙番的儿子是什么人呢？我们猜谁呀？我们猜他是个军长，他手头上有军有兵，然后怎么样？把耶利米藏在他的部队里面。别人就抓不着了，是吧？如果他没有兵，能藏住吗？藏在任何地方都藏不住，别人会知道的，对吧？哎，这个猜想有道理没有呢？你们看到后边大概就知道，这个亚希干后来又出现了，不是出现了亚希干，是亚希干的儿子叫什么？叫基大利，啊，看到了吧？基大利是什么？军长，是吧？是巴比伦灭了这个犹大国了以后，让基大利来管理这个犹大，是不是？是亚希干的儿子，所以我猜想亚希干是有军队的，起码这个基大利手上是有军队，对吧？因为他把这个耶利米呢 暂时的保护起来啊。好，那么27章、28到28章呢是第十篇的信息。27章还是这样，神还是在劝百姓，不是巴比伦，不要跟巴比伦为难啊！你们去，哪怕是很艰苦，是吧？去服侍巴比伦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神会照料大家啊。然后神有一个意思，就是用这个生活的例子来劝慰大家啊。我们过去看过，生活就是信息啊，让耶利米不要娶妻，不要生孩子啊，用麻布腰带放在那个瓦拉大的河边，是吧？然后呢，又叫耶利米呢去看窑匠啊，这些我们都看到了。然后这一次呢，他又把一个轭放在耶利米的肩膀上，让耶利米自己做一个轭。我们知道什么叫轭啊？那个牛拉犁的时候就要弄一个轭，对吧？然后用绳子牵着啊拉犁。那么将他去放一个轭在那里给谁看呢？给这个到耶路撒冷来的这个使臣，周边列国都有使臣啊，就像外交官是吧？他让他们看，看的意思是什么呢？告诉他们巴比伦来了，包括你们在内，包括列国在内，都要被巴比伦奴役啊！你们要反抗就会灭亡。那么你们怎么办？拉起轭，你们的轭啊，去侍奉巴比伦吧。同时也向这个约雅敬告诉约雅敬，巴比伦要来了啊！然后呢，巴比伦会来惩罚呢会非常非常凶。啊，神说什么？无论哪一国哪一邦啊，第八节，不肯服侍巴比伦王，那么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之下，我就不用刀剑、饥荒、瘟疫、贫乏那个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上回我们就说了四种惩罚，对吧？这个就是四种惩罚啊，刀剑、饥荒、瘟疫、贫乏，是吧？直到他们毁灭，把他们灭国。听了没有呢？仍然是没有听啊！我们看那个当时这个牛拉犁的轭啊，实际就是这个一根横杠，一个木头杠子。我不晓得你们看见过牛拉犁的轭吗？你们都年轻啊，像我这个年龄看到过。我们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轭做的比这个可好看多了。为什么？那个木头要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坚硬。然后做成弯的，放在牛的那个背上，不至于像这个样子会硌着了肩膀啊。然后用绳子那个拖着犁，也不是一根木头拖着，是用绳子软的绳子拖着。那个长犁，要一点技术。哎，可是这个是多少年前？主前600年，离开现在是2600年前就已经有了，是吧？已经有了这个犁啊。那么这个轭我们就知道了是什么是轭。让耶利米做了一个，哎，结果非常有趣。过了4年，又来一个先知，是不是真的先知啊？叫哈拿尼亚啊，一个假先知。哎，他告诉大家说，2年之内神会把巴比伦人所留的东西呢，抢走的东西还回来。因为巴比伦不是从圣殿里抢走的东西吗？抢走了一批人，说他们会还回来2年。然后啊，他就把耶利米肩膀上的那个轭拿下来，折断了。有那个人好像好大力气啊！刚才我们看见那个轭很粗的地方，啪，他给他折断了。可能他用了些工具，是吧？然后神怎么样？神生气了，说亚哈拿尼亚，你把这个耶利米的木轭折断了，我给你弄个铁轭，换成了一个铁的轭，放在井上再去。而且先知告诉这个阿纳尼亚说：“你今年必死。”哇，16节说：“看哪，我叫你要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就神本来是要让这个耶利米去展示这个恶，是吧？告诉大家你们会当奴隶了。结果他们不听，不听好了，来了一个假先知给他折断了，这个就是造反了，是吧？被灭了。好，结果怎么样呢？阿纳尼亚7月就死了。那么这里边啊，第九节我们看到这句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是真耶和华差来的。我们上回说了，怎么样判断真先知假先知啊？ 那这个人说的话是不是全部都是对，是吧？全部都会应验，那就是先知。否则100句有1句是假的，那就不是先知，就不是先知。所以说这里说，要到这个话语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那么这里有一个对比，就是死与活，真与假。啊，一个说你必要死，啊，一个说你不，百姓说那个有人说是不该死，那么到底谁该死啊？这个真死与活，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听神的话，我们就得活，对吧？那个乌利亚怎么会被死了？我们上回说过的，神告诉他去说什么话，那你要坚定信念，是吧？你自己要是软弱，你退缩，你逃跑，你就坏了。我们知道，你面对一个狼，你调转身来逃跑，那个狼会怎么样？人家就会冲上来，对吧？你不跑就还有机会啊。那么真与假，两个先知，哪个真哪个假？哈纳尼亚和耶利米是吧？然后一个是把他的恶套在身上，一个是把他整了。你说哪个真哪个假？有的人说出来的话好听啊，2年之内抢走东西会还回来，你们就平安了，是吧？那这个话大家听着很舒畅。一个说是你要被奴役70年，哇，听起来很难受的。哪个真哪个假呢？说先知啊是很孤独的，先知要传讲神的话语不打折扣，结果老百姓不听，一传传50、60年，家也没有，也不结婚是吧？什么都没有，还要被人迫害，到处的逃跑，怎么撑过来的？先知是非常非常艰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神跟他同在，是吧？心里面有这个信念，那么他就能活下来。工作的对象是人啊，跟人打交道，这个人心是诡诈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艰难啊。我们看到以赛亚是吧，赤脚裸体行走3年，这人怎么活啊？而且啊，神还叫他赤脚裸体走在哪里啊？人多的地方，哪人多去做哪里去，是不是啊？上回我们看到，哎呀，这个是非常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要是像我们叫神叫我们去这样做。活得出来吗？恐怕就活不出来了，是吧？但是先知还必须得合群，分别，但是必须得合群。我们知道，我们跟世人是不同的，从人生观、世界观到价值观，我们都不同，对吧？我们跟人家格格不入，但是神并没有让我们出世，要往我们到那个世上去传讲神的话。那么，我们跟那些普通的百姓要怎么样呢？我们还必须得跟他们搞好关系，对吧？不可以看不起别人啊，不可以去论断别人，也不可以这个跟人家闹闹别扭，对吧？一定要让人家看出来我们的好的行为，让人看出来我们是基督徒。所以要分别，但是要合群，要非常的合群，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个事情。能不能做得好呢？基督徒在一个公司里边，在一个单位里边，在一个学校里面。必须得跟人搞好关系。如果你跟别人起冲突，你要想想，那是我，那一定是我的毛病啊，哪个地方没有做好？哎，我们看到别人都要杀耶利米了，结果耶利米用什么话？耶利米说：“你们去怎样对待我都行，神的话不变，对吧？我们如果是传讲耶稣的话，传讲圣经，这个不能变。但是如果我传讲的方式方法不好，我传讲的态度不太好，你们可以说罚我，对吧？”要跟大家合群，这个很难。我们看到这个加拉太书6章17节，保罗在说：“像犹太人，我就像犹太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为了救人，你必须得打成一片，对吧？如果你打不成一片，你根本没法。你看那个外国传教士到我们中国去，到最边远的农村。”去干什么？去传教，人家在那吃苦，他一样，是吧？去治病，去教人家的孩子，去帮人家那个做事情，哎，这样的慢慢慢慢的能够传讲啊。当然也有到城里来，到城里来干什么呢？开医院是吧？开学校，那是度尽艰难啊。好，下面我们看到第29章，制备掳者。这个29章这个制备掳者就是有那么三封信。三封信，两封呢是耶利米写的， 一封呢是假先知司马雅写的，写什么呢？耶利米告诉被掳的人，第一次啊，这个对吧？05年不是被掳了去了吗？被掳了去了以后，给耶利米写信给那些被掳的人，说你们在那里买屋子吧，买房子，买地，知道吧？好好的在那里过日子，为什么呢？70年要过70年。写了这封信了以后啊，那个释玛雅也写了一封信，说不对，说不对，释玛雅其实自己呢是被掳了，但是呢，他居然反对耶利米的这个信，他说什么呢？耶利米让我们大家怎么，让我们大家这个要守满70年，他说不用守满70年的，神没有叫我们守满70年，反而叫大家这个又该起来反对耶利米，这个事情很糟糕，很糟糕。耶利米说的是要他们在当地生儿养女，安居乐业，是吧？这是第一。第二个是时候到了，神就会把他们接回来。到多少年呢？70年。然后呢？第11节，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上回我们说，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对吧？已经被掳了，神还是告诉大家。”我的意念就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是叫你们有指望。你们只要呼求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寻求，专心寻求，就必要行见。那么这里边呢，两件事情啊，一个是我给你们的是平安的意念，我到的时候我会叫你们回来。有一条，你必须得祷告，你必须得专心祷告。如果你不祷告，或者说你去求了假神了，你恐怕就回不来了，是吧？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信神啊，不能够中间背离，背离了呢，他们受了罚了。所以为什么神会把他们呼召回来呢？因为受罚以后，他们又回归了，心思意念又回到神这里。以色列人就是有这点，一等到他们苦难的时候，在那个士师记里边，我们看到苦难怎么样？苦难一来临，他们就会呼求，是吧？等到呼求得了平安以后，他们又背。这背离了以后又顺承嘛，又苦难，苦难以后他又会呼求。哎，这个以色列人有点意思啊。我们也是这样吗？也是这样的吗？也是。我们到苦难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会求。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不要学那个啊。我们应该呢听神的话啊，照着神的指示去做。那么释玛雅写了一封信呢，就是要大家来批这个。耶利米，结果呢？耶利米就写了第二封信啊，实际是当时的第三封信了，对吧？因为第一封信是耶利米写的，第二封是释玛雅写的。然后耶利米说什么？释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在这民中。哎呀，这是神的严重的惩罚，因为神明明是这样说的，结果他去骗人家，用谎言来骗大家，结果神告诉他。释玛雅和他的后裔必无一人存留，咱们不可能再回来了啊！因为说了谎话骗人了啊，这个很糟糕。那么29章里边啊，还有几个部分，第10章10节到第32节啊，是对已经被掳的人说了一些话，就是说安慰他们一定会回来。对还没有掳走的人，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不去的话啊，不按照神的话呢，你们会被毁灭。然后啊，对那个假先知啊，对这个释玛雅假托他是圆梦的，他是梦中见到了神的。结果呢，对这样的人会有惩罚。好，我们来看30章到31章，又有一篇信息是11篇信息，重新做神的子民。31章是整个这个耶利米书的中心内容啊，中心思想。为什么呢？31章是说新约。宣告新约，神跟大家要立一个新约，所以这是中心。实际上，这也是整个旧约的中心意思。旧约说了半天，实际就是预表了耶稣，预说这个新约是吧？预表新约。好，那么旧约是什么？新约是什么？在这里边有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一样的内容呢。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这是约啊，这是约，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那么两种做法，旧约里边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律法，你们遵照着我的话，遵照我的话去做，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是吧？新约呢？新约说也是律法，但是呢，我要把这个写在你们的心里啊，把这个律法写在你们的心里，然后你们照我的去做，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做我的子民。好，这是新约。我在这里列了一个交叉结构啊，不只是三十一，一直到32、33，一个交叉结构，我就不来细说了哈。我们读这个先知书的难处就是先知怎么说，一段这个，一段那个，哎，一会儿又说回来了是吧？一会儿又说回来了，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他说到哪里啊。实际呢，这个写的方法，我们写文章的方法，它有个对称的结构。中心结构，我们找到中心在哪里，然后两边它是对称的，那么是31章，这是中心啊，新约就是中心，然后两头呢，两头是互相呼应。好，11篇信息呢，讲到重新做神的子民，新与旧，那么新约啊，说神要跟老百姓立，神要与他的百姓立新约，新约之中有赦罪啊，要赦免大家的罪，怎么赦免呢？基督，耶稣基督啊，他用他自己当赎罪祭，为人当了那个代罪的羔羊，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孽。好，那么新约的内容，刚才我们说的啊，做神的子民，律法要写在我们的心上，是吧？然后呢，要赦免我们的罪。那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日子将到，说了三个啊。从27到40节用了3个日子将到，也就是说不是当时先知说的，不是就是那个时候，而是什么时候呢？是耶稣来的时候就把新约定下来啊。那么新约呢，就跟旧约是有不同的啊。旧约里边有没有毛病呢？有毛病，否则就不用改新约了，对吧？一定有毛病。为什么呢？以色列人执行不了那个旧约，对吧？来回来去都是背叛。那么呢，到了这个耶稣来了以后，就不了，就用那个新的约写在我们的心，用圣灵来啊，耶稣给我们做中保，然后让我们怎么样呢？用圣灵来指导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执行啊，执行神的话。这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哎，我们刚开始可说过了吧？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京剧是吧？31章的3节，那个是古时候是吧？你神的话不会变啊，神是永远不变。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好像很多的诗歌里面都有啊，我以永远的爱。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爱，那么这是神的爱，神的大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啊，哪怕我们被虐，仍然会爱。这里边有什么？拉马听见了这个拉基的哭啊，哭他的儿女。上回我们说过的，拉基的坟墓是葬在拉马的啊，在那个伯利恒的边上，是吧？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等把这些，巴比伦把这个地方毁灭了以后，拉马就在那里哭啊。这个是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呢是一个说法，是吧？那么。重新做神的子民，新约的对象里边一个说，做犹太，跟谁来立的新约呢？这里边说的是跟以色列人，跟犹大人，我们今天看到了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新约是跟谁立的，不是跟以色列人、犹大人，是吧？那么这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说的是。真正的犹大人啊，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什么受了割礼的那些人，也不是在于遗文的，在于仪式的，而在于什么呢？我们的心里边接受了神，那么我们就是真正的犹太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认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因为神说亚伯拉罕，那个你的将来你的后裔会变成。是个满了地球是吧？像沙子一样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以色列人并没有多少啊，以色列人是不是没有多少？那么现在基督徒倒多得很啊。 所以呢，实际上这个约呢，新约呢，是对外邦人啊，是对外邦人。有一句话，31章的22节说：“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要护卫男子。”哎，这句话你们不晓得看到了以后说是个怎么个想法？女子护卫男子，那么有2种讲法啊。一种讲法呢，说的是以色列人，你看被盗的民，原来。把她叫做女子，就是把以色列人叫做一个女子。为什么呢？神把自己比成男的，然后把以色列人呢叫做神的心腹，是吧？然后你被盗了，然后呢，还是会让这个女子来护卫神啊，荣耀神，对吧？这是神的一个计划，神是不变的。这是一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呢，说以斯帖。我们将来会读到以斯帖记，很多人都读过了。以斯帖是个王后。是个犹太人是吧？他让这个古列王怎么样，把这个以色列人劝回归，是不是这样的？好，我们知道这个女子来捍卫了男子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2种解释应该是都可以的啊。那么新约呢，是个礼物，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并不要我们做什么呀，什么都不用做，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只要你信主啊。信神就行，然后耶稣给我们做中保啊，新约是永远都不会废弃的了。这里边40节说什么？都归了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请复，直到永远，是吧？这个是神的应许了，就是只要我们信了主，就可以直到永远了。然后呢，这个新约以后不会再有一个什么新约。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人出来说，神又暗示我，让我给大家传话，说我们又新来一个，有吧？经常见到有这样的这个门派，不要信啊，不要信，为什么呢？这里明明说的是直到永远了，新约就到永远了，不可能再有什么。要是有人来那么说，那个是假的，对吧？假基督，甚至是敌基督啊。哎，这里有一句话，31章29到30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过去以色列有一句话，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被酸倒，什么意思？父亲犯了罪，儿子受惩罚，是这样的吧？那么现在说有了新约以后，不了，谁的罪谁自己是吧？不影响到儿子，儿子犯罪也不影响到父亲，父亲犯罪不影响到儿子。这一句经文写在这里，对整个文明世界有巨大的影响，是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律法的基础，谁的罪自己承担，绝不可以把他的罪让他的儿子来承担，是这样的吧？所以呢，这是。新约里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神把这个律法都写在心上了啊，那么自己的罪自己来承担。好，我们来看32章，又一篇信息，生活就是一篇信息。神让耶利米去买一块地，这一篇信息是哪一年说的呢？西底家王第10年，第一节就说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就是尼布加尼撒的第18年，因为尼布加尼撒第1年就是那个约雅敬的4年，对吧？然后呢，约雅敬是当了11年的王，那么又当了8年，然后到了这个西底家10年，那么就是18年，是吧？当了过了18年以后，哎，南国什么时候灭的？西底家王的11年，南国就灭了，是吧？可是。神叫耶利米去买一块地，眼看要灭了，怎么会叫他去买地呢？神的意思就是说，神会让大家回来，啊，你买下地来，然后把那个地基藏好，然后呢，到时候你还有用啊，回来。有人说不对呀，耶利米结过婚吗？没有，有儿女吗？没有。耶利米买那个地干嘛呀？他还能再活70年吗？不能。那么那个地买来干什么？不是这样的，是吧？并不是说这个地还是耶利米的，而是神告诉大家怎么 耶路撒冷这块地方还会回来，是吧？还会重建啊？可不可以呢？17节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臂膀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深信，主说了，神说了，那就成。他就坚决买地，他真买地呀。结果是谁呢？是他的那个侄子，他的侄子要卖地。他的侄子非常有意思哈，眼看着那个要灭国了，他那个地不要了，在哪里呢？在亚拿托，就是在那个耶利米的家乡，他要卖掉一块地。然后呢，最先买的呢应该是耶利米，为什么呢？耶利米是他的叔，对吧？最近的亲属，我们知道最近的亲属是可以优先买地的，可以数下他那个地来。结果呢，耶利米还真买了啊，当时耶利米已经被关在这个一个院子里，是吧？被兵丁守着。结果呢，就在那里当着兵丁的面签下约来，真的买了地，2张地契，一张敞开的，一张是封缄的，把它藏在瓦器里藏起来，将来可以拿开来。这个有意思啊，公开的那个可以上交，那个密封的那个可以保存，然后2张都拿起来一对是真的，那这个地就是你的，是吧？100年有效，多少年都有效，因为你买下来了啊！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啊，破城在即，可是呢，真的让这个耶利米去买了一块地，耶利米就真买了一块地啊，真把它买下来了。他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葡萄园啊！所以呢，这个是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将来有救恩啊。买地只是一个信息，是吧？是一个信息，而且是一个强烈的信息，告诉大家，耶和华的恩典一定会临到啊，一定会有富乐，回归那个掳去的人呢，一定会回归。32章的38节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39节说，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德，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我要跟他们立永远的约。使他们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所以预先就告诉大家这个地方还会啊，神说的话都会应验啊，都会应验。所以要做神的子民，永远永远的敬畏神啊，这是我们要做到的事情我们从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强力的这个神的对我们的恩赐恩爱啊。好，我们来看这个33章。大卫公义的苗裔，我们是不是上一次已经讲过大卫公义的苗裔？我们看到过了吧？公义的苗裔，大卫公义的苗裔是说什么？说大卫的后裔里边一定会有一个人出来，是吧？他会来替神来实行公义啊。那么这个公义的苗裔呢，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是神的约。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大卫的苗裔出来。可是呢，我们上一回我们已经看到，说约雅敬，在说到约雅敬被掳了以后，神已经说约雅敬你的后裔再没有人坐在王位上，是这样的吧？那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来看，那么这个公义的苗裔是谁呢？又是大卫的后裔，又没有人坐在王位上了，这是谁呢？除了耶稣，没有别的人。那么耶稣呢，是大卫的后裔，对吧？是大卫的儿子约拿的后裔啊。那么后边呢，耶稣来做这个实行神的义啊。那么这里说又大又难的事，什么是又大又难的事呢？啊，这个33章的第2节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座位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啊。第3节说，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用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哎，这里说的这个又大又难的事，实际是公义的苗裔，他要做的什么事，告诉我们。那么他要做什么呢？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耶稣来是拯救，是吧？拯救谁呢？拯救失丧的人，是吧？这件事情是又大又难的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完全不能接受。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能接受？他救外邦人能够接受啊？不能接受。可是这是个奥秘啊！这个奥秘后来在 保罗的时候一直在告诉我们神的奥秘，是吧？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神的奥秘说了很多奥秘。那么这个是就是奥秘，就是神在拯救外邦人。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就是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啊。那么呢，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给以色列人的，就是你们一定会回归啊，一定会赦免以色列人的罪，让他们回来。那么第二件事情，那么就不是关于以色列的了，是什么呢？这耶和华我们的义要靠谁来做呢？就是靠大卫公义的苗裔来做。那么这个是怎么做法的呢？就是来拯救这些世上的人啊。十七节说，耶和华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刚才我们说了，明明已经说了，约雅敬的后代不可能再有人坐在那个以色列的宝座上。那这里怎么说呢？苗裔只能是耶稣基督，是吧？他永远的坐在这个宝座上啊。那么说，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不断有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颁布献祭的事，是真的吗？谁是祭司？到了耶稣这个年代以后，谁是祭司？耶稣就是祭司，是不是？耶稣是大祭司，还有谁是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是吧？耶稣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可以献祭，是吧？以前是不可以的哦，以色列人自己不能献祭的啊，献祭就犯罪，献祭必须得要怎么呢？靠祭司，你可以把羊送到牛。健壮的牛是吧？公牛送到祭司那去，然后祭司来给你献祭。现在不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啊。我们可以实现耶和华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实际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了义，对吧？信主我们就得义。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可以同为一体啊，得成为神的后裔啊，同盟应许啊，这个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啊，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来看十四章，神传给西底家王的话。我们刚才说33章是整个这个耶利米书的中心，前面讲完了这个传遍的信息。到34章的后面开始，新的一个部分来了。新的部分是说，神的惩罚开始临到以色列的王，临到犹大家啊。所以第34章开始是全新的一个章节啊，全新的一个部分。一直到哪里呢？到45。我们知道45章以前说的都是犹大，45章以后说的是列国，是吧？那么这里呢，从34到45的主题就是虚假平安的破灭，就是神的惩罚临到啊。那么这个34章讲的是兵临城下，神的警告啊，传给西底家，你不要心存警告。这个西底家有意思哈，眼看神打，就那个巴比伦打过来了，他把耶利米叫去，你给我求问一下神啊，我会不会得平安呢？这个非常有趣啊！结果耶利米告诉他说：“不能，你不能够得平安啊，你不能得平安，你一定会那个什么的。”哎，结果西底家一听，坏了，这个怎么办？哎，他下了一条诏令，释放全国境内所有的奴仆。为什么呢？神跟大家有约，一个人当了出卖自己的一切没有了，穷了，对吧？那么当了奴仆7年就应该怎么样？放他自由。结果以色列人都忘掉了，很多年都没放。结果西底家王下令放，因为眼看要灭了嘛，对吧？赶快放，希望这个有人来保卫他们。可是那个时候埃及出兵了，埃及一看这个尼波詹尼撒打过来了，巴比伦打过来，埃及一出兵，西底家有意思了，哎，这个巴比伦王去打这个埃及去了，我们这里平安了，他把这个奴仆又招回来，哎，你们还当我奴仆啊？我刚才说的不算。结果啊，以色列的百姓，统统高兴啊，都把奴仆招回来。他们不是说遵循神的旨意释放奴仆的自由，完全不听。这样一来，神怎么惩罚他们？ 不光是惩罚这个西底家，是吧？还惩罚谁了？还惩罚以色列的百姓，因为这些百姓是跟他一样的话，是这样的吗？都不听神的话，结果神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说给他们自由，给他们什么样的自由？给他们那个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的自由。哇！为什么呢？你不让那些奴仆的自由，对吧？神就给你自由，给你什么自由呢？就是把让巴比伦人用刀剑、饥荒、瘟疫把你毁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非常的小心。通过这个先知的这个话，那个时候还没有，他还没有灭，还有多少时间？还一年是吧？还有一年，最后一年。最后一年，这个西底家王还这样，啊，过后还更加啊，我们看到这个真是心痛啊，为这个以色列人感觉心痛。好，我们来到主前来，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您的话语啊，让我们看到先知兢兢业业地传递您的旨意啊，可惜以色列人不听啊。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听到了您的话语，我们感觉心痛，我们感觉心酸啊！我们一定会按照先知说的话啊，我们永远做你的子民啊！我们遵循你给我们的约，我们永远的遵照您的指示行啊！我们来做您的子民，永远不变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永远的生活在您的羽翼之下，遇到灾难，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可以得到您的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的祷告尽管是不配，我们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